谢谢奇缘弟兄帮我做广告。在此代表西雅图神学院向大家问好。其实我这一次站在你们面前讲到不是第一次，在贵堂我曾经讲过三次道，不过那是15年前的事情。那么我这次来到很惊讶，竟然没有人记得，没有人记得我这个人的存在，甚至那天晚上你们这个新春晚会跟着伯母合唱的时候，还有人以为我是伯母的儿子，实在有福气啊。那我在想，为什么我讲了三次道都没有人记得？只有一个可能讲得太烂了，也不够烂，可能不够烂，所以没人记得。因为有人记得，就是不然，要不然就是讲的一级棒，对不对？不然讲的是最烂的，人家才会记得你。我就在中间，你们还不错，有一点安慰，不会太差。好，刚才我们念的经文是罗马书，大家很熟悉的这个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基督徒是因信称义，不是因为行为。这个保罗讲到这，就以这个亚伯拉罕做我们的一个因信称义的一个模范。所以他就讲到，如此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是亚伯拉罕是因为行为称义呢，就可以是有可夸的，只是呢在神面前他并无可夸。为什么呢？因为经上这么说，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他的义了。也就是说，凡是今天自称为是亚伯拉罕后裔的或者亚伯拉罕儿女的人，那必须要像他们的这个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一样，是要有信心。因为我们是靠着像亚伯拉罕这种信心才可以进入救恩的大门。不过到底什么叫做信？这信的本身这个字呢，看来很简单，但是却产生了很多很多的误会。今天呢，我就要谈信心的神学。不过我谈信心的神学，我会按照西方的一些这个比较哲理性的这个解释，神学家那种解释，我是按照回到希伯来，古代希伯来他们怎么讲信心。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选择呢？因为西方的神学家他们有一种特别的恩赐。他们恩赐是什么呢？他们会把很简单的东西讲得很复杂，很实际的东西他讲得很抽象，可以用一两句话讲得很清楚，他可以讲一本书来谈这些东西。那我发现这古代的希伯来人他们讲到信心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他不会很哲理的、很理性的、很抽象的讲，他会回到自己的历史，讲一些有血有肉的人的生命的个旅途来讲解他们的神学。因此我要今天谈亚伯拉罕信心的时候呢，我要请大家回到保罗的圣经里边的亚伯拉罕，这是很重要的。基督徒今天讲信心因信的称义，但是却没有去读保罗当时所用的那本圣经。所以很多人讲信心就讲到保罗所谈的信心，没有讲到保罗是在圣经里边讲的信心。今天我要从他的圣经里边讲这个信心的定义，什么叫做信心。请大家翻开创世纪12章。创世纪的作者讲到信心的神学的时候，他选择了自己的祖宗像他一样有血有肉的一个人，叫亚伯拉罕，他的信心来谈。首先他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之所以会变成信心之父、信心的模范，是这个开始是在一个被蒙召的情况底下。这边说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请大家注意一下，亚伯拉罕信心的开始是开始于神的话语。这神的话语 吩咐他，命令他，用两个动词来命令他，中文翻成两个动词，第一要离开，第二是要亡，是一种行动，不是一种观念，不是一种心态。也就是说，亚伯拉罕的信心不是一种静态的，是一种动态的。亚伯拉罕信心不是一个点，而是两个点，然后这两个点中间的有一条线，从一个地方离开到另外一个地方，那叫做信心。也就是说，你不能说我相信，但是我不动，在原点里面站着。神说，我要召你离开这个地方，你要不要有凭信心跟着我走？这种呼召本身，信心的呼召，是对神这个话语一种回应的产生的行动。如果亚伯拉罕那天选择好说，上帝我相信你，但是我要不要搬家，我要留在哈兰的话，那他永远不会错信心之路，因为他且后来就没有什么故事可以讲了。圣经也不会记载亚伯拉罕的故事，讲了从十二章创世纪十二章讲到二十五章，从十二章讲到二十五章，表示它有两点，它两点中间有一条线，有一个 process， 有一个过程，有一个旅途。换句话来说，信心必须是一个旅途， must be a journey， 就好像这布条上节在这边讲的啊， our journey of joy， 这样就很重要了。如果我们今天说我相信了，我受洗了，但是你不动，你的信心只有一点，那你十年后还是在那个原点里面，那你的信心就不是圣经所说的那个信心了，那个信心只是一种信念，只是一种思想。因为信心，真正的信心，像亚伯拉罕信心是有行动，有个 process， 有个旅途的。当上帝的话一临到的时候，他必须要遵守这个命令，顺服这个命令去走这个旅程。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圣经，特别是刚才第一节章讲到这个神亚耶和华那个行动，他就讲一句话，他对亚伯拉罕说，在创世纪这本书里边，当耶和华有个说字这个动词的时候，它有特别的神学意义。什么神学意义？他说就是神的话语是有能力的，打从第一章创世纪作者都告诉我们，神的话语是有能力的。当他创造天地的时候，他不用动一根手指头，他要创造的，他就说一句话，事就这样成了。他说要有光，光就乖乖的很听话就出现了。他说这个水要分开，上下的水分开，水就上下分开，这些自然界的东西都很顺服耶和华的话。现在他吩咐人了，吩咐亚伯拉罕，他也 expect， 也期盼人会像光像水一样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按照耶和华命令，我要你离开往一个地方，离开你现在熟悉的地方，你原本的这个原点，到另外一点去。如果亚伯拉罕听从的话，他就开始了一个信心的旅途，这才变成一个信心的这个实体，有 substance， 有本质的这个信心。问题就来了，很多人只读罗马书，只读这保罗谈的信心，没有回到保罗的圣经，结果讲信心，因信称义，恩典讲到一个地步，是一个静态的信心。哎呀，我说我口里相信，我心里相信，我口里承认就可以了，我就得救了，我就受洗了。因此因信称义就变成好像拿了这个拿了护照一样，拿了绿卡一样，拿了这个签证一样，我等待有一天我要移民了，等待有一天我该上了眼睛了，全教会给我欢送啊，送到一个地方去，我到那边上帝说 I have a passport, I have a visa， 很多人是新兴圣是这样想的，但是其实从他打从他那一天说相信到他拿起那个汲取那个护照的时候，都没有一条线，没有个旅途。后来这些基督徒会发现，你发现每一次听到属灵的故事、属灵的见证的时候，突然所听到的只是别人的故事，没有自己的故事。 I don't have a story。 他只听到圣经里边亚伯拉罕的那个旅，这个属灵的故事，弟兄姊妹其他人的故事，宣教士的故事，牧师传道的故事，长老的故事，或者某一个弟兄某个姊妹的这个灵命的故事，他没有自己的故事。结果这种信是惊叹的，稳稳的，十年前在那个地点，十年后还是在这个地点，这哪里是信啊，这简直是这佛像，对不对？佛像就是这不动的嘛，对不对？如果我们今天是说我们相信的，我们受洗了，你必须要问问自己，你有没有心理准备离开你现在这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离开你今天的世界观进到另外一个世界观，离开你今天的价值观进到上帝期盼你有你会拥有会拥抱的世界观。如果你十年前说相信，十年后你的世界观是完全没有改变，还是跟一般的人一样，跟你原本的世界观一样，人来教会都要看我有没有时间，今天有没有空，这样的话你还是在原点，你不是两个点中间一条线，你是自以为相信，但是其实还没有开始相信。那你就问为什么很多人就比较选择这种所谓的信心静态的在一个原点那边的呢？为什么？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我们要回到经文里边来。在经文里边上帝说，第一节，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区。请问神有没有告诉他去哪里啊？没有啊，这就很奇怪了。因为你叫我离开的话，往一个地方你要告诉我去哪里嘛，对不对？如果你是开 taxi 的，对吧，乘客上来了，你问他先生你要去哪里啊？你别问了，你开车就是了啊，开车带我会带我会指示你的地方去。那问题我要是拐左拐右啊，向前向后，你要讲清楚嘛。上帝没有跟他这么说。而且你发现这个上帝的要求，这个是不单是开计程车那么简单，是叫他移民啊。啊，我们华人都很会移民啊，跟日本人很不一样，因为日本人不大想出国的，不大移民的，出国可以的，是不愿意移民。我们中国人华人很会移民啊。那我朋友当中很多人是从新加坡那么好的地方还是不满足，还要移民啊。但是我所知呢，这一些移民的这个朋友们呢，他们的移民都不会像亚伯兰这种移民法，我记得他们都会想得很清楚，是研究成那个我要去那个地方会不会比这个地方更好，那就业机会会不会更比这个地方好，那边的这个教育制度会比我觉得我们这个地方更好，如果我要抢到我这个孩子将来，然后那边的生活素质会不会比我这个地方更好，想得很清楚，上网还查了，还跟那些移民过的朋友都聊过了，收集资料了，考虑了，也还没有马上移民，等到一个夏天有空了，在暑假大家都全家去那个地方去玩啊，去这看一看气候啊，认识那个当地的情况什么，去回来了也没有马上移民的，考虑了很周到，还祷告，当然基督教要祷告了，对不对？加上一层，对不对？再补上去的。因为没有那个就没有安全感，就好像你开车没有 spare tire 就没有安全感，大概很清楚了，那个地方是肯定比这个地方好，他们才移民的。不过在这里发现上帝没有给亚伯兰这种机会，上帝说你收拾行李走吧，去哪里你就走吧，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亚伯兰怎么走？第四节， 那边一句话很简单，怎么说？亚伯拉罕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也就是说，亚伯拉罕的信心不但是一种从一个点到另外一个点，从这个点到另外一个点，他要克服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未知 unknown， 不知道去哪里，不知道那个地方会比这个地方更好更稳定。但是既然上帝要我做这种千里的行动，那我就凭信心踏出这一步。只要他没有踏出那一步，他还是在原点，就他因为愿意面对那个未知呢，他就开始离开他的原点，那就是他的信心的开始，信心的旅程。换句话说，信心除了必须是一个旅途之外呢，也必须是敢面对未知。如果我们不敢面对未知的话，我们永远是在原点里面，我们永远的我们的相信永远是一个观念的 concept， not a reality， 不是一个真实的这个经历。我发现信心不会在一个温室里面成长的，信心就是必须要愿意面对那种未知，踏出去的时候，让自己踏出去的时候，神的手托着你的时候，那个是信心的旅途。在那个时候，恩典的出现才告诉你，你是因信称义，因为有神恩典托着你，不是你的行为。对于像亚伯拉罕这样的人，其实他有个很稳定的事业，你看他离开的时候有太太，对不对？还有很多的这个牛羊，很稳定，一个 comfort zone， 是一个很舒适的地带。但是信心就要求他放下他的舒适的环境，放下他舒适的价值观，进到一个位置，这就是信心。不过这就是信心最难起步的原因。那么人习惯了自己经营我们自己的人生，自己操控了人生，我们就是不放心交给别人，连上帝也 不放心。当我要离开我的价值观，哇，我就讲，哇，牧师讲得好，传道讲得好，但是讲完之后回去，我又真的这样行吗？就很多的担心了，这种担心就使你裹足不前。十年前如此，十年后还是如此，还在原点，因为我们不敢去面对那个未知。听说学游泳人有两种，一种是自愿跳下水的，另外一种是被推下水的。那我想信心也是如此，很多人信心不是自愿跳下水的，如果有选的他不跳，在没选的被推进去的时候，自己挣扎的时候，那个才必学习信心的功课。离开的温室没办法，你要生存你就得挣扎。所以基督徒常常问，为什么信主了还有苦难，还有问题，还有不良的这个情况，不好的这个事情发生？我想可能就是被推下水的经验吧，不是上帝没有能力 保守你，而是上帝说这个家伙应该跳下水，快点推下水，让他学一学，离开他温室，离开他舒适地带，让他去学一些什么叫做信心，让使他十年后不要在原点那边原出踏步。请问我们今天说我们相信神的话，我们有没有面对未知的条件？要不然的话，我们不能像我们的这个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我们还是在原点，还没有离开我们原本的地方。那如果我们真的凭信心踏出这第一步的话，我们心中就有个疙瘩，有 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样塌下去，神会不会真的会拖住我呢？我踏入那个位置的时候，万一我掉下去了怎么办？就有问这个问题。我很佩服亚伯拉，他没有问这个问题，圣经没有跟我们说。上帝这么说，你离开。第四节说，他就依照耶和华的吩咐就走了。哎呀，我实在佩服这个人，他敢面对未知，那么勇敢，上帝一定会伸出他的手托住他。就好像利未人经过那个约旦河，对不对？哎，水脚一踏到那个水，水就分开了。我看亚伯也期待啊，这样他一踏进去那个未知的时候，水就分开，就一路顺风回天家了。我们看看这故事如何发展，好吗？请看第十节啊，先看第七节吧。第七节感觉很不错，因为当他离开了，在上渐渐到了一个地方叫示剑的时候，第七节说耶和华在那边出现了，跟他说，他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哎呀，上帝，他说上帝也太感谢你，我又没有白走了，竟然这就是你要带我来的地方，而且给我那么大的应许，让我有这片地。他就很开心的走啊走啊，就继续面对那个位置，走到南地去了。当他这样走的时候，他一直以为可能既然我这么大的牺牲，放下了一切，面对未知，你应该用你的手托住我，不会叫我摔一跤，对不对？但是第十节事情有所变化了，那边说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这件事情我想圣经没有很详细讲，但是后来下一句的决定是到使我们知道，其实对亚伯兰是很大的打击，因为亚伯兰就下埃及去到那边占据了。意思是说他认为上帝呼召他到这个地方是没有前途，不能够再待下去了，我必须要离开。背后我看有很多的挣扎，因为你要了解创世纪里边有一个神学，就是如果你凭信心顺服神的话，神一定用他的手托住你，好像利未人过约旦河一样，而且神会因为你的这个信心和舍己，他会加倍的祝福你，这是因果报应的神学。不过亚伯兰这次发现他的经历不是如此，当他踏出那一步的时候，走啊走啊，好像还蛮好的。第七节出现上帝跟他说也还好，他走啊走到南地的时候，发现上帝没有托住他，现在面临一个没饭吃的情况底下，对一个凭信心离开舒适地的人，这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我做出那么大的这个牺牲，相信你，跟你来到这种地方，竟然是没饭吃，你在哪里？你的应许在哪里？我现在在这个地方都活不下去了，这块地还有什么用，对不对？更糟糕的，你发现到了这个时候，偏偏在他最需要神的时候，神却不说话了，缄默了。你没有发现第一节讲完话，第七节还要再讲一次话，跟他见面讲一次话，到了这个第十节的上帝没有一直就没有在说话，也就是在他最需要的神的时候，神沉默了。神的沉默在人最需要他的时候会显得更响亮。这种经验跟他几个月的经验很不一样。几个月前经验神好像很接近，哇，神跟我说话，我到了迦南地还跟我应许啊，承诺，哇，很亲近。那个时候我信的话信得很真实，因为他就在我的身边。但是这个时刻当我在灾难的时候，在我这个没有钱，前面没有路可以走的时候，我最需要的时候，他不晓得去了哪里。我信了主这几十年当中，有几段的人生的路都像这种情况一样，我跟大家坦诚地说，那种情况是最可怕的。你在祷告，希望神向你说话，给你指引，给你安慰，你祷告飘到这个天花板又弹回来，没有答案。 你说哎呀读经了，听到好像听到神听到安慰你，什么都听不到，你活在一个不但未知就是很黑暗很绝望的情况底下。亚当
应该会问，
为什么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为什么你不给我一点鼓励，我已经平心先踏出去了，为什么不拖住我的脚，对不对？他总是不明白为什么。后来我发现在整个亚当的故事里边有一件事情一直在重复的，有一种状况一直在重复的，这个前面这边没有讲，后来到了他的尾声，故事的尾声才出现来解释这些状况是一种失业。特别是在创世纪二十二章的时候，一开始耶和华失业亚伯拉罕，这事情不是二十二章才出现，其实从开始就一直出现，那个人生不同阶段里面都一直在试验着 出现，这是第一次的试验。那在我想起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讲的，基督徒遇到苦难的时候，遇到这个很困难的环境情况的时候，彼得说这是上帝给你们的试验，让我们经过这个试验之后，会被经过试验然后还会朽坏的金子还更宝贵的信心。也就是说信心的第三个条件，信心不但是要一个旅途，不但是要敢面对未知，第三个条件是信心的必须要经过试验。前面那几个月这个耶和华有很明显的信心啊，是因为是很宝贵的，但是你的信心是没有经过这个考验的，就好像金子还没经过炼过之后呢，它还不是很纯的，就好像很多的在所有的产品要卖之前必须要 quality test， 要 QC， 对不对？啊，没有 QC 的这个信心呢，是它的质量是很有限的。就好像宝石一样，宝石原本在这用是用矿物来的，没有经过去琢磨呢，它就它价值是非常有限的。信心也是如此。我常常看到在教会情况看到没有琢磨的信心，我也很珍惜也有这样信心，不错啊，对不对？特别是什么呢？在听那些布道会或者这个培灵会或者是退休会夏令会讲很好的讲一讲完之后，大家都火热回去要读经啊，要尾声啊，要什么，这些都是很宝贵的信心，但是都还没经过琢磨的信心。那什么时候这种信心才可以琢磨呢？你回到现实世界了，回到那些工作的地方，家庭了，面对一些家庭的问题，经济问题，事业问题了，人际关系了，各种的问题的时候，当你很需要神的，神好像不像退休会，不像这个培灵会，不像那个夏令会讲的那么圣经那么响亮那么清楚了，你就觉得很孤单了。就在那个时候，神就是在琢磨我的信心。教会如果要栽培出好的领袖，高素质的这个会友，就必须有这种经过琢磨的信心。信心没有琢磨的话，这种教会通常抵不住风浪，一个风浪过来全倒了，离开教会说离开信仰什么 都可能发生。所以信心第三个很重要的条件必须经过琢磨。如果今天你 在处在这种情况底下，像亚伯拉罕情况下，可能你可以告诉自己是在被琢磨当中的过程当中。不过坦白的说，弟兄姊妹们，我讲是讲得很轻松啊。如果你亲身经历的时候，可能就不是那么轻松，讲的那么这个这么讲的好像很容易一样啊。可能我们的反应就变成是会紧张，会心慌嘛。亚伯拉罕是人，跟你我一样，他也有这种挣扎。我们再看下去，既然上帝接我了，不跟我说话了，我也不能活下去了，那身为一个男人就保护家庭，那亚伯拉罕决定我们再移民吧，现在就往南再移民了，就到埃及去了。 到埃及去就可以解决粮食的问题，生存的问题。不过人生就是那么讽刺的，一个解决方案常常会带来新的问题的出现，这是传道书也常常谈的。这次亚伯兰也想到，这次我移民到埃及去可以是一个解决方案，解决了我这个粮食的问题，生存问题，但是他突然间呢，这个解决方案会带来一个新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哎，很有趣的，这个问题是跟他的太太有关系。那到底跟他太太有什么问题呢？没什么问题，只是他长得太漂亮了。啊，很奇怪，这人圣经说他那个时候太太已经65岁了，还是那么的妩媚，还是那么的迷人，对不对？我们也不知道哈，很多我想很多在座姊妹都很想知道他秘诀在什么地方。65岁了，如果你说他25岁、30岁很妩媚、很迷人，你还可以相信，对不对？秀发长长的风吹起来好像很迷人啊。65岁通常大风在风再大都吹不起来，你的头发三地了也吹不起来，人是被吹走了，头发还是在，会没有动，对不对？怎么65岁还是那么这个迷人呢？啊，当然就很多的这专家就想给我们解释了，但是我看来看去解释终归解释，没有一个确定的这个原因。不过我很确定一点，当时萨拉没有用 SK2 神奇水，也没有 L'Oreal。 那有一位漂亮的太太当然是福气了，特别65岁还那么漂亮的，是很难得了，对不对？那你想应该是很幸福吧。啊，你也如果65岁女人在走在街上还有那种啪啪，这也是一个很幸福啊。但是对亚伯拉是不一定耶。啊，他没吹口哨，他在担心。他说在想，如果进到埃及去，万一那边的男人看上我太太，那怎么办？啊，自古以来美人就常常会给男人制造很多麻烦嘛，对不对？你看中国的四大美人，最少有3个带来给男人这个很大的这个麻烦，甚至有些要丢了江山嘛。四大美人实施也好，这个貂蝉也好，对不对？啊，杨贵妃更糟糕了，对不对？哎呀，亚伯也有他的担忧啊。这次见到埃及去的时候，你跟这个埃及人看上我的太太那么漂亮，他可能会因为要抢我太太把我干掉啊，他就怕起来了。所以他在见到埃及之前就把他太太拉到一边说，他说老婆啊，你实在太漂亮了，不过呢我就怕你因为太漂亮我丢了我的小命，请你保护我好不好，请你啊进到埃及的时候不要叫我心肝宝贝，不要叫我达令，你叫我果果就可以了。所以他们那天晚上进到埃及的时候 check in 的时候不是 Mr. Mrs. Abraham， 所以 Abraham Sarah 亚伯拉罕撒拉 check in 了。所以所有埃及人问他，这样说这是谁啊？这是我的妹妹啊。当然这个情况你以为哎，这个亚伯兰真的可能是太神经质了，自以为他老婆是最漂亮的哈。其实不然，真的他老婆真的很漂亮啊，圣经有证明的，请你看14节，12章的这个14节，那边讲到，即使亚伯兰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啊，这个和合本就翻的不是很清楚。我想西译本可能把这个讲得更清楚，他不是看见这个妇人，是注视这个妇人，就眼瞪瞪的目不转睛的一直看。我在想象啊，当那天傍晚这个亚伯兰跟这个萨拉在这个埃及的街道走过的时候，当沙漠的风在吹着这个这个萨拉的秀发的时候，哇，那一刻凡是街上凡是男人都停住脚，在注视。那开车的就算就停下就撞车了，产生了很多的这个交通事故。我说马车撞马车啊。然后呢，不但如此， 圣经还教，我觉得圣经真的很有趣很精彩啊，讲到这说，他现在讲到爱情看见那么美的时候呢，第十五节说连这个法老的这个臣宰呢，这个看见了他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了。这个臣宰就是有些是像我们今天所谓的内阁部长 Cabinet Ministers。 那么看到了这个美女之后呢，哇，他说这是这个国色天香，倾国倾城啊，这么谈谈谈谈，到后来再到了这个王宫里面开内阁会议，他们不谈国事，在谈美女，就你没看到，那法老在那坐在那边，哇，都被吸引住了，啊，这样的话我也要。你晓得古代的这个帝王，他们有一种习惯，我们现在的人以前是我们老人家老一辈的习惯是收集邮票，现在人不晓得收集什么东西了啊。那么古代的帝王也有一种类似习惯，他们收集美女，他想，哎，我有这个埃及美女，有啊米索波大米美女，我有这个埃塞俄比亚美女，就少了一个希伯来美女啊。既然这个说啊 available， 他哥哥嘛，还不是先生嘛，就是还可以这个嫁人的嘛，那我就把他接到宫中里面，就可以成为我的收藏。就因此呢，亚伯拉罕这个方法虽然保住了他的命，但是他丢了他的老婆。不但如此，圣经还说呢，因为他说他是他的这个哥哥，所以法老就不会亏待他的哥哥，还所以就送了很多的这个聘礼，对不对？那这个第十六节，亚法老孕这夫人就厚待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得了什么许多的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公驴母驴照按照一些专家研究是古代的 Mercedes BMW， 你的财产是用这些来计算的。那亚伯兰不但保住了自己小命，还发了一笔横财，就开始宾士开启宾士来，在路上到处跑了。不过你会发现，哎，来到埃及的这个亚伯拉罕变了另外一个亚伯拉罕，不像在迦南地那么有信心，所以说之后他就走，不然位置也位置对他来说不是问题。然后这个去哪里我不知道，没关系，我又是走。哇，是我们的新兴英雄，对不对？到了埃及，他从英雄就变成狗熊了。为什么？这个新兴之父应该是给我们新兴的榜样，他竟然躲在老婆背后求老婆保护他，也因而且还为了这个缘故呢，他丢了老婆。他向所有问他的那些埃及人撒谎说这是他的这个妹妹。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信心之父不是信心，而是很多的缺陷，经过考验这些缺陷一样一样的暴露出来了。更糟糕的，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是特别是姊妹在座的姊妹们啊，如果你是他的太太莎拉的话，你的那天晚上的感受会如何？那天晚上你坐在那个法老的宫中的时候，在很担心今天晚上那个色狼法老要跟你睡觉了，你失去你的贞洁了，你在担心的时候突然间想起你老公在外面在数他的 BMW 和这个 Mercedes， 你会怎么样的感受？还会称他为星星之父吗？我曾经在教会查经谈到这个的时候，就有一个姊妹站起来，如果是我就把他秀掉。也就是说谈到这一边，到了第十节开始，你会发现从人的角度来看，他不再是我们信心的模范，我们就把他丢到垃圾桶去，垃圾桶去了。这是我们人，这种人可能来到教会，人家就会用异样的眼光来看他，哎，看看那个进来了，进来进来，你说他外面停留那个 BMW 是怎么来的吗？他是用卖老婆来的， 这样我可能不会欢迎在教会里面侍奉啊什么，那你就把它丢在一边了。不过圣经没有这么说，请你看第十七节，是耶和华因亚伯拉罕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于法老和他的全家。后来逼得法老才醒到这个人是已经有老公的人，就把他回送回他老公，还给他护送礼物没有拿回来，呵呵，你进来带走还护送这对夫妇和他那些所有财产离开埃及啊。就这样亚伯拉罕不但得回自己的这个老婆，也是保住自己的性命，甚至得来那些横财也给带走。你觉得亚伯拉罕配不配得到这一切这种待遇？应该他不顺服，应该把他这个惩罚，对不对？但是上帝没有，他在不值得被拯救情况下被拯救，圣经称这种行动为恩惠、恩典 grace。 当一个人不配得上帝的这个拯救的时候，在他最失败的时候，甚至还是拯救他还是爱他的时候，那叫做恩典。原来信心第四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神的恩典。我发现亚伯拉罕的旅途里边有很多次，每次他都跌倒的时候，都是恩典托住他，使他才可以重新站起来再走。这是不是第一次，他后来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失败，每次都是上帝的恩典托住他。但是你要晓得，这个恩典不是原点在那等待啊，我相信神的恩典，而是他已经走过了，遇到了很多的困难，那个恩典的出现托住他，才成为一个因信称义的一个经历。如果亚伯拉罕没有神的恩典，他是走不下去。同样的，如果你我的这个信心之旅，如果没有上帝的一个恩典托住我们，我们是走不下去的。靠自己、靠行为是不能够得救的，因为你很快就倒了。但是，如果有神的恩典托住我们的话，我们得到一些我们不该得的待遇的时候，这个恩典就会给予我，使我们信心成长。后来亚伯拉罕说，他的信心就是因为恩典而经历的这样整合，他行动跟恩典整合，就成为了信心之父。这叫我想起我年轻时候的一个经历，现在也比较还年轻啊，不过那个时候比今天更年轻了啊。那个时候我小时候啊，很想像丽娜一样会弹一首很美丽的钢琴，但是我家境不是很好，没有什么机会学钢琴。我真的要学钢琴的，真的学钢琴的时候，我进到神学去，我们规定第一年要学钢琴，我就学，哇，我就想，哇，将来我也就弹得很好。但后来发现，哎呀，没有那个耐性，也没有，就年纪也比较大了，那个手指也很不听话了，所以学钢琴变成一种很残酷的折磨，不是一种享受。最痛苦的时候就是学了一年之后啊，老师说我要考试了，糟糕，怎么办呢？要考试我还弹得不好。他就说啊，你放心，我会选一首这很简单的这曲子。他真的选了一首很简单的曲子，刚才那个小孩子弹得没问题的啊，但是对他简单，对我不简单啊。我练了好几个礼拜，最后到考试的时候都练不好，都心里面就是很不安心的，就见老师了。我记得那天就老师坐在我旁边，他问我怎么样 ，Are you ready？ 我说没办法啦 ，ready 不 ready 都要 ready 了，对不对？他看到我说啊，这样啊，你在我面前先练一遍，我看看好不好？哎，这比较放心，是练嘛，不是考试嘛，对不对？我就在他面前就开始练了，还不到第五个八，他说哎，这边错那边错，我本来就很糟糕，没有信心，他这样讲更没有信心了。不过他说没关系，再走一遍。那我就在左边，他又这边那边错，那边这边错了，哇，就更没有。他说没关系，你再练一遍，又再练一遍，又很多的错。他说没关系，再练一遍。结果练了四遍了，他就说：“好 ，I think you're ready 啊。”你这个句话在你还没有叫我练字，应该还我还感觉说有，我还可以啊，硬着头皮去试一试。当天我经过四次之后，那么多的错，我想我完蛋了，对不对？后来就硬着头皮就把它弹一遍， 弹完之后他就问说，我想你第一次练的 是最好的啊，就算那一次吧不过那一次也应该也不是很好。我就说，哎呀，那门是因为我们用 ABC 打分 ABCD 嘛，所以可能就拿一个 C 的，我就心满意足了。到了学期末的时候拿到成绩单一看，钢琴 A， A， 怎么可能，我就不敢相信。后来发现那个老师实在是太有恩典了，他把我不应该得的，把我这个从我的程度来看是很低的，但是给我的分数是比我的程度还高，那叫做恩典。我想我的信心的旅途也像也那个经验，就好像那天这个考钢琴一样，那次考试之后，那是最后一次碰钢琴，我以后不学钢琴了，所以今天不会弹钢琴了。那我想那个次经验就提醒我，哎，我的信心的旅途就好像那次考钢琴一样。其实上帝对我的要求，对他上帝来说很简单，就好像老师给我那个曲子啊，是对他来说很简单的一首曲子。那上帝给我谱的那个信心的曲子，其实对上帝来说是很简单，但是对我这个人来说，怎么练都练得不好。但是每一次我练错吧，弹错的时候，这没关系，你就去再弹一遍，没关系，再弹，一直都给我机会。然后最后呢，还给我他给我的分数，通常比我该的还稍微高一点，这叫做恩典。亚伯拉罕的信心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就是恩典托住他。所以恩典第四个基本的条件就必须有神的信心。第四个条件就必须有神的恩典托着。总的来说，我们今天谈的信心不是一个点，是一个旅途。在旅途当中，我们必须有基本的一些条件。第一，就是把一个点变成两个点，中间的一条线，一个旅途的开始。第二，信心必须敢面对未知。第三，信心必须心里要有准备，愿意受神的琢磨。这三个条件得来不易，很多人都在挣扎当中，所以我们都需要第四个条件，神的恩典，才可以把整个信心旅途走完。回头看啊，我的经历很像亚伯拉罕经历，这样我如果是自称为亚伯拉罕的儿女或者后裔，我是不会惭愧，因为我像我的信心之父一样。请问弟兄姊妹们，你今天的信心如何？你信心是一点还是两点中间的一条线？你的信心有没有这四个基本的特色？我的祷告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些特色，都走过了，我们的信心变成一个旅途，而且有一天靠着神的恩典走完了，回头看的时候，哎呀，感谢神，靠着你的恩典我走完了，我可以没有惭愧的这个情况底下来跟亚伯兰一起享受亚伯兰的福气。我们要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把我们交在你手中，我们把我们的信心交在你手中，我们求你祝福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的信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旅途，而且充满恩典的旅途，让我们有机会经历你的恩典，你也我们也会让你施恩给我们。我们仰望祈求全靠耶稣的圣名，阿们。